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小燕，看到你非常的开心，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没有啊，今天我觉得有点压力。
哦，有点压力。
有点忧虑。
哦，有什么忧虑呢？
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很多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郁闷。
有没有不想上班的感觉？
也没有啦，我是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做节目的。
哦，我以为你因为做节目有很大的压力，不想上班了。
对，我最近也听到过，原来很多节日我们知道，就像上一个月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光棍节嘛，但原来呢有一个节日叫做减压节。
减
除压力的节日。
那减压节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减少压力啊，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点亮你我他，就是介绍减压节。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忙碌之外，也要面对不同的压力，比如说夫妻相处、亲子教育、金钱管理等等的问题。当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怎样的处理呢？压力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呢？湖南长沙有一个主题公园，曾经举办过一个活动，叫做减压节，里面提供了不同的工具和场景，让平时感觉压力很大，而且生活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松一口气。你知道这个主题公园用什么样的方法帮民众减压吗？就是建筑了一座减压城堡。这座城堡有5层楼那么高，一共有7个密室，里边有办公室、大喇叭、大床和人形吹气娃娃。参加的民众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面疯狂地破坏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在办公室大肆地破坏，打碎里面的计算机、电话，撕毁里面的文件、纸张。女士们可以对着大喇叭去尖叫，将平常的闷气和愤愤不平的情绪发泄出来。还有就是放满了枕头的大床，我相信也是女士们的最爱，在上面来一个枕头大战，用尽全力去丢枕头，或者用来打倒对方，出一身的汗，让不好的情绪统统地走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人心的吹气娃娃的化身，这个化身很特别，你知道是谁吗？就是老板。那些经常被老板骂的上班族可以戴上拳套打倒这个吹气的娃娃，就是所谓的老板，那好像就是打现实生活中的老板一样。除了体力劳动的发泄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呢理性的方法。这个主题公园也提供了专业的心理辅导，让那些面对沉重压力的民众可以接受心理的治疗，在各方面得到释放和医治。为什么这个主题公园会建筑一座的减压城堡呢？主办单位说，他们留意到城市人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平时工作和学习已经让大家喘不过气了，甚至是精神开始衰弱。如果没有好的舒缓的渠道， 就可能让人有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疾病，所以他们就决定举办了这个减压节，让大家在身心灵都可以轻松放松一下。听完了这个活动的介绍，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到这个减压城堡里边去逛一逛呢，去舒缓一下自己的精神压力呢？又或者你听完之后呢，也是笑一笑而已啊？你会觉得这样的方法有用吗？只是一时的减压，不能够解决长期的问题。那么我要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你卸除你的重担，减轻你的压力，而且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来投靠我们在天上的父，重回到我们跟父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中。在天经的诗篇有这样一节的经文说，真主说，我除去你肩头的重担，使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患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打雷的密云中回答你，在米利巴的水边试验你。主尔撒希望我们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不是在世上劳苦所得到的重担。而且尔撒应许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带着主的柔和、谦卑和顺服的心来跟随尔撒的脚踪，不要过分地担忧生活的需要，更不要被工作的压力所打倒，反而要靠主胜过各种的试炼，以投靠主尔撒的方式来舒缓压力，这比其他任何的减压方式更加的合适和长久。我希望你天天都活得轻松，希望你不被重压所缠绕，靠着我们的主欢喜快乐地过每一天。愿主赐福给你。
话说刚刚讲到的这个减压城堡是来自内地，是一个心理学会联手设计的一幢减压城堡，5层楼，有7个密室。那它除了有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之外，还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娱乐性释放体验。
嗯，就是你可以真正在那个实景里面去做一些舒缓压力的这个动作，
做一些平常你不敢做，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就是打人，
哇，
戴着手套打老板，当然这个老板是模拟的老板，
假的，
对，你可以撕文件，他模拟一个办公室嘛，你可以扔电话，你可以砸电脑，你可以对着喇叭大喊，把你心里面的郁闷的烦事呢可以写在一道雪白的墙上面，没有人会管你的，尽管去释放你的情绪。那释放完了之后呢，可别忘了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家去跟你辅导一下。
哦，那里面有人辅导？
有的，有专业的辅导的。
那就怕你发泄完了以后呢反而更严重了，所以需要找心理辅导家帮助你去舒缓一下。
对，没错，心理学家这个概念就是你先要处理好你的情绪，你不要压制你的情绪，等到你完全释放之后呢就要接受治疗。那小燕以前呢也是下载过一个 APP 的，也是类似减压的游戏，这个画面就有个男人了，你可以选人物，可以选女的、男的、老的、嫩的都可以。那有4个选项，一个呢就是拳头，另外就是插鼻孔，在第三个就是送他一巴掌，第四个我也忘了，反正你就可以无数次的去打他发泄，直到他头破血流为止。听上去是很暴力对吧？
你说那个 apps 是在电脑里面的吗？
手机也可以，就 APP 的。
但是你对着谁打呢？
对着他荧光幕里面屏幕上面可以选一个人物。
哦，
对，也是一个模拟的人物了。
你是怎么用手打那个手机？
对，你按那个键吧，它有四个选项的，
哦、
有拳头
然后它自己有一个手出来打，
对，没错、
哦，不需要你去打手机的，
不需要，你手不会疼的，你这种打的方法。
对，我以为是真是需要打手机，否则的话呢，那个手机就会被你打烂了。
对。被砸烂呢？当然不是。那听上去呢，好像很暴力。当然，大家千万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发泄一个真人呢、啊。但我觉得偶尔玩一下这些小游戏，也是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嗯，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面对人生，社会上的一些压力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可能这个压力呢，就转成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神经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痛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啊，可能都会反映出来。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意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我们就成为一种忧郁症啊，或者是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了。
嗯，
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去重视，而且呢，真是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医治的。
对，你刚刚说到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甚至否认我有精神病，也许是关于自我形象的问题。像假如我是一个熟女，我不能大声喊，我不能大声呼喊，在公众场合上面我一定要保持我的形象，或者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一个事业有成的大企业家，不能乱发脾气。所以呢，这些真实的情绪就会一直藏在心里，藏久了就会弄出个毛病来了。
嗯，所以呢，我们真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面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一些医生啊，一些辅导员呢、啊，来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心碎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伊斯玛尼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听。
我叫伊斯玛尼，出生在一个很大的穆斯林家庭，几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名叫 Abdullah， 我们住在同一个村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玩耍，一起上学，甚至长大之后仍然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要好，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在一起来谈论任何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又或者任何我们想说的事。 我喜欢谈论有关灵魂跟信仰方面的事情。以下就是我和 Abdullah 谈论的一些典型对话里的一部分。Salam alaikum, Abdullah.
Wa alaikum salam, 伊斯玛仪，你好吗？
知感真主，我很好。哎，你呢？
我很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看起来好像经常有问题，而且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谈谈你的问题呢？谁知道呢？或者我可以给你帮助啊。
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你生活的时候，你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不像我以前有很多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Abdullah， 我当然也有问题，但我经常请求真主的相助。
哦，每次我们聊天，你总会提到真主。伊斯玛仪，你真的很教门？
不不 ，Abdullah， 这不是我教门，而是我真正的信他。
是吗？怎么会这样呢？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真主的事。也知道应该怎样从真主所派遣的先知们的生活当中去学会如何生活。
你的意思是？
那你记得古兰经也教导我们得相信真主派遣的先知吧？
是啊，我们得相信真主、天仙、天经、使者，还有审判日等等。
是啊，古兰经里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仙、信天经、信天知。哎，你可以看《古兰经》2章177节。
哦，这些经文在哪里你都知道啊？哎，可是……
哎，可是什么呢 ，Abdullah？
伊斯玛仪啊，我有点担心，害怕我将来无常了以后发生什么事。
哦，你是说审判日啊？
是的。
那你为什么会害怕？
伊斯玛仪啊，我们认识很久了，你也知道我们遵守所有的那些规矩。我一天五番乃麻子，我把斋，我给穷人舍洒，大家认识我是一个优秀的好人呐。
哎，这不是挺好吗？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是，即使我遵守了所有的规矩，仍感到有点不足啊。
哦，Abdullah，是什么不足呢？
我的心里没有平安。当我死了，我不能确定我是去天堂或者是火狱，所以我害怕死亡啊。
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正路啊。你知道什么是正路吗？
正路？什么是正路啊？
你跟我说，你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去哪儿，所以你怕死。原因呢，就在于你不知道审判日那一天你会怎样。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心得吗？
当然。
假如我们认识这条正路啊，那就不用为将来担心了。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天做5次的礼拜，每次礼拜中都背诵法蒂哈，对吧？
对。
那第6节说求你引领我们正路。请问在一天当中，我们有多少次请求真主指示我们正路呢？
早上2次。中午4次，下午4次，晚上3次，夜里4次，一天共有17次。
好，那我们一天17次请求安拉引领我们正路。那你知道什么是正路吗？那就在古兰经里那里说，他指的是尔撒，却是复活时的预兆。你切莫怀疑他，你应当顺从我，这是正路。当尔撒带着许多明证来临的时候，他说，我却已把智慧带来给你们，以便我为你们解释你们所争论的一部分律例，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应当服从我。真主却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所以你们应当崇拜他，这是正路。
哎呀，我记不得是哪一节经文。
重要的是真主这样说了。那正路呢，不单单是指我们要礼拜尊崇真主服从我这句话也意味着要跟从尔撒麦西哈，这就是正路了。
服从尔撒麦西哈？可是伊斯玛仪啊，尔撒麦西哈仅仅是针对基督徒的，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Abdullah。
肯定不是吗？你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Abdullah。 你对比一下尔撒和那些不顺服主的人的态度吧。尔撒唯一的态度呢，就是服从，他并不因自己是真主的仆人而骄傲，也丝毫不以为这会损害他的尊严。我也认为尔撒麦西哈呢，肯定是顺从顺服真主的这样的人。古兰经的一节经文这样说，当尔撒确知众人不信道的时候，他说，谁为真主而协助我？众门徒说，我们为真主而协助你，我们已确信真主，求你作证我们归顺安拉。
所以穆斯林也可以相信尔撒麦西哈？
哎呀，当然可以了，阿卜杜拉。你知道当古兰经降世后，谁是第一位相信尔撒麦西哈的穆斯林吗？
是你吗？
我不，阿卜杜拉。古兰经降世之后啊，第一位相信尔撒麦西哈的人是穆罕默德。他在古兰经中对我们谈到的有关尔撒的章节啊，要超过90节啊。
那为什么穆罕默德圣人要告诉我们这么多关于尔撒的故事呢？
因为穆罕默德是以一个警告者的身份来到的，他警告罪人有地狱可怕的刑罚在等着他们，他也带来了真主爱我们的消息。
真主肯定是爱某些人的，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好到让真主爱我。为了让真主爱我，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好吧，伊斯玛仪，我尽量做个完美的人。
但是阿卜杜拉，我们不可能使自己变得完美，我也不完美吧，只有真主能让我们完美的。我从古兰经中学习到，信士们啊，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谁追随恶魔的步伐，恶魔必命令谁干丑事和犯罪行。若非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和仁慈，主永远不使你们的任何人清白，但真主使他所抑郁者清白。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会有罪，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做了很多好事啊。如果我死了，如果我可以给真主看到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却只有一点罪的时候，希望真主能够以慈悯和恩典待我，并使我完美。
我的朋友阿卜杜拉，真主是圣洁的，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我们所用以配他的。
他不能接受我吗？
是的，除非你完全的纯净无瑕，就像我之前跟你引用过的那节经文所说的，若非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和仁慈，主永远不使你们的任何人清白，但真主使他所抑郁者清白。那阿卜杜拉，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真主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完全纯洁才会被接受。但是啊，你真得相信人可以完美无瑕吗？
或许吧。
我就不这样想了，阿卜杜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这样呢你就可以明白我的意思。那每一次你来到我家，我都会给你一杯新鲜干净的水，从我烧水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所以知道那是非常干净的，你从来不会怀疑水的纯净，拿起来你就喝，对不对？
就是。
可是啊，如果你知道杯里头有一点点老鼠屎的话，你还是会喝这水，对吗？不仅分别不大，只是一粒很小很小的老鼠屎而已啊。
没门，我绝对不喝的。
你干嘛不喝呢？
里头有老鼠屎啊，水是脏的嘛。
就是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多少好事都没有用的一个原因，我们都不能带着罪来接近真主啊，就算是只有最最小的一点罪也不行的，真主会惩罚罪人的。
你真的认为真主会这样做吗？
当然是了，按古兰经所说，犯罪而来见主者，逼入火狱，在火狱里不死， 也不活。
哎呀，真是可怕。
哎，所以呢，只有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才能够使我们清洁
啊。我明白了。
那你知道真主的恩惠是谁吗？我们知道啊，在尔撒降生之前，真主派了一个天仙来见麦尔焉。真主通过这个天仙说，我要以尔撒为世人的迹象，为从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了的事。
我听说尔撒麦西哈仅是为了犹太人而下降的，对吗？
哎，阿卜杜拉，记住上述经文的内容啊，那注意每个字，为世人的迹象，没说只是犹太人的迹象啊，对吗？意思就是说为了每个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
不管怎么说，伊斯玛仪，我还得问你一些问题的。看起来每一次见面我都会有疑问，你总能圆满地解决这些疑问。
Banyak orang mencari jalan kebenaran dan kehidupan. Mereka berseru, mereka mengadu. Tuhan, tunjukkanlah jalan. Mereka takut hadapi maut, mereka takut hukuman Tuhan. Mereka berseru, mereka mengadu, Tuhan tunjukkanlah jalan. Isa berkata, akulah jalan, kebenaran, dan kehidupan. Siapa percaya berkata, akulah jalan, kebenaran, dan kehidupan. Siapa percaya
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小燕，
我是杨天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